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来开始今天早晨的信息啊。那今天早晨的信息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我这一阵子到外地去，我差不多都有跟当地的弟兄姊妹交通到啊，就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竭力得着神的圣好。那这篇信息呢，其实我在自己的弟兄姊妹中间，从前很多年以前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曾经讲过啊。那我想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不记得。那我想到最近这篇信息不仅仅在各地神借着我们去服侍了很多弟兄姊妹，那我前两天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们自己教会正好就是在这样子的关卡上，那对我们是一件太宝贵的挑战。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保罗告诉我们，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弟兄姊妹，就着你今生的经历，不管你现在三十岁、四十岁、八十岁，有没有什么祝福是你从来你觉得是人不可能看过、耳朵不能听过、人心也从来想不到的祝福？有没有这样子的祝福？几乎想不起来了。好，我们羡慕开 Benz，我们羡慕有好几栋房子，我们羡慕有个好的工作，我羡慕我的孩子都是一流的学生，我羡慕我们都能够很爱主。哎呀，弟兄姊妹，差不多的祝福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好到一个地步，他说是你眼睛从来没看过，耳朵从来没听过，人心从来没想过。这是什么？这个祝福是什么？怎么搞的？那当然先问更早一个问题，这样子的祝福我们要不要？要。那么这个祝福是什么？不知道。那你要什么？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上所讲的这个祝福其实就是基督自己。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换句话说，这个福气远超过地上的祝福，是从天上来的，而这个祝福是天上各样的，一个都不留下来，全部给我们，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所以你得着基督，你得着一切所有的。第二方面，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神本性、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他说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得着这个丰盛。所以我用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话来讲哈，那么神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来承受全备的祝福，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来得着丰盛的生命。大家听清楚了没有？这个是我们从来想都没想过、看都没看过、想都想不到的。虽然我们已经可能开始经历了，但是就着神要给我们的跟我们真正得着的，那是差得远了，那真的是差得远了。神要给我们全备的祝福，神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而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就是基督自己啊！这是太伟大的产业，弟兄姊妹。所以诗篇十六篇，大卫曾经祷告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今天你算算你的产业，你低头一想，我想我们应该都很清楚自己有什么哈，几斤几两黄金，你有多少地，你有多少的东西，你的车子是什么车子，你产业你自己清清楚楚的啊。但是大卫一国的君王，他什么都有，可是他却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神自己就是他的产业，而这个产业是地上没有东西可以比的。所以他为什么在诗篇十六篇一开头他就能够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都有很多的理想，人都有追求理想的这个权利，对不对？美国独立宣言里面特别赋予人有追求自由、有追求幸福的这些权利，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保障你一定得到幸福、得到自由的这个权利。 你可以去追求，但是你不见得得得着。但是神在基督里面却把一切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只要要祈求就必得着。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得的。今天今生所有得着的，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赚得全世界，这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啊！神给我们预备的是那个实在美好的产业啊！有了主，我们都能够说够了。啊，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指引。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自己学历不高，你很自卑啊！你觉得我最近这么长时间失业，我很自卑。哎呀，觉得我长得太瘦，很自卑；太胖，很自卑。你都不要这样想，你在神的心中，你就是很特别。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给我们预备了一份特别的产业，是独独为着你的。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给我们安排了一条特别的道路。宾路易师母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我们知道找着并且走在其上是你我最大的责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的，神真是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而这条路其实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你只要真正走在神给我们定的旨意和路上，每一步路、一步一脚印都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上好的产业，要竭力来得着神给我们预备的上好的产业。那不然的话，我们这一生很快的就会过去了，非常快的就过去啊！我们常常这个说这个中国人去开同学会哈，常常被一个美丽的谎言欺骗，就是说，哎呀，你没有变哈，对不对？哎呀，十年没变，二十年也没变，哇，三十年你还是没变，你只是白头发多了几根。哎呀，我们听得心花怒放。前一阵子皇帝姊妹去参加同学会啊，我们还这个，我记得念慈姊妹还写信给他说，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人说你没变啊，他说这是最美丽的话，大家都想听的话。但是其实我说，基督徒人家说你没变哈，这是骂你的话。我们自己基督徒要知道，我怎么可能没有变呢？我怎么可能过了这么多年，我在主的面前没被主改变呢？我没对主更认识，我没更像主呢？一定要改变，要成熟，要荣上加荣，要得着主，要像主。所以如果人家说你没有变，你要会听。那我们基督徒见他们的面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神，你改变好多，真的跟从前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追求得着神的上好。但是在得着神的上好，真的是有很多的挑战，仇敌不甘心我们得着。那今天我还不去讲那个最糟糕的一群人，在圣经上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到，有许多的人连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连门都没踏进去，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为什么倒闭呢？因着不信的恶心，圣经上明的说的。那这一批人倒闭在旷野里面，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他仅只得救就好了，被神救出来 That's it。 他们可能经历到神供应他们马拉活水，享受神一点的恩典，来教会听到听到、得到一点的帮助跟安慰，他们在环境上这个神有时带领他们，走走主的路，就这样子。他完全没有进到迦南地。迦南地是指的什么呢？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迦南地用一句话说，就是 in Christ。 你今天在基督里面，你就能够承受全备的祝福。你今天在基督里面，你就可以承受那丰盛的生命，那个神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伟大的祝福，是你连想都没想到的。好，所以我现在先不讲倒闭旷野的人，我现在讲到这一批人已经在旷野里面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应许之地了，真的来到应许之地，来到迦南地的旁边。但是接着底下，我今天就是很快的提这三个挑战，因为我十一点半才开始讲，那我就要缩短一点了哈。那弟兄姊妹，那请你们包容。那在这里提到三点挑战，第一个挑战，他们是凭着旨意拣选，但是却不要神的上好。那这个故事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翻，就是在民数记三十二章，当这十二个支派来到约旦河的东边啊，假装这是迦南美地。你们看着啊，迦南美地是有范围的啊。那这边是，对不起，这边是地中海。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边，准备要进去了，在约旦河的东边，在这里扎营的时候， 当他们来到约旦河边，其中十二个支派中间有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跟马拉西的半个支派，他们突然看见在这个河东的地方，哎呀，一片草原，他们马上就去见摩西。他说这块地呢，他们看的是可以做放牲畜最好的地，他们马上就见摩西了。他说请你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他说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的东边。弟兄姊妹，神给他们带领的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因为约旦河本身是一个太重要的经历，与主联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因为进约旦河，十二个支派的石头都埋下去，要从河里面带十二个支派的石头到对岸去，预表我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而这样子的经历他们不要，他们不要在基督里的经历，他们只要眼见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是叫做凭己意拣选。当他们一看见这块地好，他们就说我不过去了。他说在这里太好了，我要为这个牲畜累圈，为我的妇人，为我的妻子孩子，我要为他们造成，我们要住在这里。弟兄姊妹，太可惜了，走了四十年旷野的路，来到迦南地，来到河边了，他们却突然被一个东西给吸引了。他说我们不过去，我们要这个。这个也是祝福，但是弟兄姊妹，祝福跟祝福的神是两件事情。得着神的赐好跟得着神的上好，那是太大的不同。史百克弟兄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哈，那这句话是很深的一句话，他说神的上好的对头或者仇敌不是不好，不好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他说神上好的对头是次好，你觉得这个也不错，哎呀这里也很好，也在迦南地边界，也在应许之地的旁边，就是隔着河而已，这是次好。他好不好？他真好，但是呢，凭着己意拣选却不要神的上好。你发现当他们在这个决定的里面，你完全看不见他们祷告，你完全看不见他们寻求神，你完全看不见神在其中。他完全所做的决定的根据都是眼睛看见的这块地好，我妇人孩子要在这里，完全没有神。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叫做凭眼见，但是却不是要神的上好。这个我们常常在这里追求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看见别人有那样子，我们羡慕，我们常常凭眼见，这是我们肉身的人。弟兄姊妹，肉身的人就是这样子，哎呀，我们看见电视上有这个，我们看见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哎呀，这些东西都会吸引我们，都会抓住我们，所以我们就凭眼见就做了拣选。其实我们这一生都在做拣选。今天早上你要不要来聚会？你也是在拣选的里面。你要买什么车？你要嫁给谁？你要让孩子读哪个学校？你要去参加哪个教会？我这个时间要不要读经？我要不要打这通电话？我们一直在做决定。人的这一生都是根据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来决定我们的价值。我们今生人生的品质和我们来世永世里面的结局，完全根据我们今天怎么做决定。你硬是要嫁给他，这个结局你自己要去负责，因为他就决定了你将来的家庭生活。你决定要去找这个工作，他也决定了你很多的事情，那更不要说今天在属灵的决定上。所以我们的决定决定了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永世里面的结局。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在于我们怎么样子来决定。所以人在这里说我要自由，要自由，其实我们常常说真自由是我可以去做我该做的事，我能够不去做我不该做的事，不是只是没有人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Life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我们整个的人生不是在乎你的命运，而是在乎你怎么做决定。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姊妹，她跟我们交通，她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面很穷，爸爸也是传道人，家里面收入真的非常的拮据。她说在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那时候三个姐妹每一个人都得到20块钱，这个、哎、不是新年，这是一个长辈大概给他们三个女儿一个人20块钱。哎呀，他们得到这个钱就很高兴。她说她的姐姐呢是很喜欢读书的，马上因为这个家里面平常很穷，所以拿到这20块，她就去买了一些文具，她喜欢用的文具。 他说他的小妹妹呢是很喜欢这个玩，因为小嘛，拿到这二十块呢就去买了一些他喜欢的玩具啊，洋娃娃。那他呢是因为很羡慕吃那个台湾的那个骆驼冰棒还是什么冰棒，平常没有机会吃，哎呀，他拿到二十块钱他就去买了四十根冰棒，因为五毛钱一根，他想我要好好吃他个够，平常老吃想吃吃不到的。他说他拿了四十根，他神气得不得了，回家他就一根一根吃哈，哎呀，其他人都羡慕他，他也不给，就后来发现冰开始化了，他自己吃了几根以后也吃不下了，赶快开始给他姐姐给他妹妹，大家帮忙吃，快快的吃，那个冰就在那边化化化化化，然后吃到最后也不舒服，然后冰也就全部都没有了。他说等到他化完了以后，看见他姐姐还一直在那里用他 很好的文具，哎呀，他的妹妹在那里玩他的玩具，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说那个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他里面产生的一个印象，就是你要怎么决定神所托付给你的恩典资源恩赐各方面，神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要在凭己意在这里做所有的决定呢，还是在你我的决定中神在其中，而且主居首位？我们到底在这里只是根据眼见的祝福好处做拣选呢，还是我们在这里真的愿意来得着神的上好，我们愿意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来得着主？那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你就发现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做的决定，摩西也不能拦阻他们，他们硬是要这样拣选，结果你从历史上你发现这两个半支派受到了最多最多仇敌的搅扰，河东地摩押亚门亚兰，然后连亚述大军来灭国的时候，第一个就把两个半支派先掳去。弟兄姊妹，他们活在一直历史历代活在仇敌的搅扰里面，虽然他们挑的这块地不是神叫他们去的地，他们硬是拣选的这块地，你就发现他们的这一生活在仇敌的搅扰中，非常非常的可怜。而且当以色列家碰到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你去读四世纪第五章啊，当底波拉在那里作诗，在那里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征战，哎呀，巴拉这么勇敢冲下山去啊啊！他说拿弗他利，讲到西布伦，他们都是勇敢敢死的，好像神家的人都在这里为着仇敌来，在这里为神家守卫。但是呢，很稀奇的，你从底波拉的歌里面，他说在约旦河的这边，他讲到在流便支派都是心中有大谋定大志的人，但是他们却 坐在羊圈中听着笛子的声音，他们不肯出兵。弟兄姊妹啊，这个东西看得真的叫人心寒哈！一样是神家的儿女，一样在这个征战的里面，他们却坐在园中啊，听着看着羊群，听着笛子，在河边溪水边舒舒服服的，但是他们却是心中定大志的人，有一大堆雄才谋略，有一大堆的计划，有一大堆的理论，但是他们连兵出都不出。在神家里面我们也会碰到这样子的事，很多人有这样意见，有那样子的看法，有那样子的批评，但是真要付代价的时候他们袖手不动。哎呀，弟兄姊妹，这一般的人其实他们因为心里面不知道什么是上好的，我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意识，非常可惜。其实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他们受的苦，他们真是受尽了仇敌的这个搅扰和折磨。那第二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在这个创世对不起约书亚记，这个我们可能读一下大家比较熟，约书亚记第十七章，你们如果没有带圣经的话我读给你们听，但是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主日来教会要学习带圣经，因为我们是来到神的殿中听神的话。我们来读一下啊，十七章，我很快的读一下。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足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泛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揪之地，三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 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赶出去。好，这段的故事简单的来说，就是当他们真的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每一个支派他们都根据研究、去得到自己的那块场地。那么约瑟家来到他们自己的那块地的时候，哎呀，他们一看呢，他们就很埋怨，他跑来找约书亚。那约书亚是他们的老乡哈，约书亚也是约瑟支派的啊。那他一点没有在这里包容他们，他们来跟约瑟抱怨，他说这是什么地，全是树林，而且仇敌铁车这么多，怎么会给我们这块地呢？他们跑来埋怨。但是约书亚说，树虽然多你们可以砍伐，铁车虽然多你们可以靠得住把它赶出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得着神的圣好第二个考验啊。第一个考验是凭己意做拣选啊。那第二个考验其实跟第一个考验是一体的两面。第二个考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凭眼见，而我们却不是凭信心凭应许。神应许我们要把一个流来与蜜啊，一个这么丰富迦南美地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真正来承受的时候，哎，不是这么回事啊！怎么树林这么多呢？哎呀，怎么仇敌这么多呢？我们本人就会埋怨了，对不对？不是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吗？为什么我信了耶稣，我才受了浸，我就被公司 lay off 了？哎呀，不是说信耶稣这个神会保护我们吗？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还是生病了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困惑啊。那请大家注意到，凭信心跟凭眼见，这个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挑战，是终其一生都跟着我们的。我们很容易凭眼见来判断神真不真实，我们很容易凭着我们眼睛看得见的环境来决定我们这个时候属灵的情形。但是圣经上神告诉我们，义人是因信得生，靠着信心的过生活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到底神给约瑟家的产业是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各有各的地，但是你发现神给约瑟的祝福远远超过其他十二个支派，其实是最好的地给约瑟家。那这个呢，我们从两个地方可以看到证明。第一个，你去读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临死之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临终之前为着十二个支派祷告说预言的时候，你看看他讲到约瑟家他怎么讲。而第二个，摩西临终之前，这是摩西亲自带领他们出来，那摩西要去见神呢，他临走之前他作歌，在这里在他歌中讲到十二个支派将来的命运，你看见他讲约瑟家他怎么讲，你会很惊讶，原来约瑟家得到的祝福这么伟大。我们很快的看一点点好不好，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看二十五节就好了哈，二十五到二十六。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看见了没有？约瑟家得到的祝福非常非常的杰出，非常非常的特别。他说超过啊，你父亲的族胜过祖先所有住的福，如同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那说到 unlimited， 没有限制的，无量的。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乳养的福，通通给你，都给约瑟家。这是神给约瑟家的祝福。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看看摩西啊。我们看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第十三节，论到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好，我们就读到这了。 你发现神的应许是这个，是远远超过列祖的祝福，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所有的神都赐给约瑟和他的子孙。而当约瑟的子孙长途跋涉来到迦南地，真正来承受产业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满山的树林，而底下是迦南人铁车守着，所以他们埋怨。眼见是叫他们埋怨，而神的应许却是这么崇高。那弟兄姊妹，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冲突，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挑战跟考验。到底我们是在埋怨中，在不信中来接受这块地呢，还是我们真的凭着信心我们来承受这个产业？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生的里面都在面对的事。当神跟我们说上去得那地，我们就发现哎呀，一关一关的这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神的应许跟事实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差距，但是其实神从来没改变，永远是那上好的祝福。我们这次到澳洲去哈，那在墨尔本服事的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那天早晨有一些弟兄姊妹带我们去墨尔本的郊外去走一走，那带我们去看那个温雅，有点像拉帕 Valley 那样子哈，都是葡萄园然后很漂亮，哎呀，整个地方真的很漂亮。然后中午吃完饭，他们带我们去拜访附近一个年长的弟兄，他80多岁了，他们夫妻两个呢住在一个山头上。那个山呢，整个山他自己买了30亩的地大概20多年前买了一个30亩的地。那我们进去呢，他们家就弄得非常的漂亮，住在山头上，看见群山环抱，然后底下有山谷，然后呢他自己这边他自己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山顶的花园有小桥流水然后还有瀑布，人工瀑布，然后他自己盖了5座亭子非常漂亮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花呀。他说每一个 plant 都是他亲手种的。就在他带领老人家带领我们在这里参观的时候，我们经过他还一层一层的底下有一层平平的很漂亮的草原带我们走。那走到边边的时候呢，我就往外看，他说我原来买的整座山就是这个样子。哎呀，我一看就是那种丛林灌木，乱七八糟的树叶啊，沾脏的乱七八糟，就是那个树林子。他经过他这20多年他自己的耕耘，自己的砍伐，自己在那边的建造，就让这座山头变成一个这样子风景绝佳的一个地点我记得那时候台湾来了一个，他就说在我几天之前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到他那边去，一坐在他客厅那个落地窗看着那个山景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他说 This is my dream 那太漂亮了，太舒服了，那么漂亮的地方在山头上，然后落地窗可以让他看见这个整个原野。哎呀，那个牧师说 This is my dream。 但弟兄姊妹，那有谁看见说当他在这个山上当初承受的时候满山都是树林呢？他在那边一点一点树林砍伐，把一切的障碍除去，而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你会说神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们？我已经说过了，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神要得着的这些真实能够永存的东西，是要透过眼见的环境，这必须在信心的里面当我们真在信心里面来承受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永远超过我们这一生在外面所能得着的。我记得当慧珍姊妹发现有癌症的时候，我们都印象很深刻我们都一起很多弟兄姊妹到她家陪她祷告记得那一天当我们一起为她祷告的时候，她的祷告叫我们这么多人感动他说神啊，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一个癌症这么严重的姊妹，才30多岁，孩子才6个月大，突然面临的癌症这么严重的癌症，他却能够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做这样子的祷告。他说神，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昨天早上晨祷的时候，渊熙弟兄告诉我们说，他最近做 PET scan 发现右边的肩膀上又发现有新的阴影出现所以昨天晚上我跟练师姊妹，我们跟他们通了电话，他在祷告的里面仍然在凭着信心非常非常的安息，非常非常带着活泼的信心。我们去看他，不需要去安慰他，常常从他身上得到祝福跟志安都不容易你看志安前一阵子自己的父亲病危了，医生宣告活不过周末了，他凭着他赶回去，但是主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让他父亲居然在那个不可能的里面又复苏过来，而且觉志而且受尽 哎呀，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这一切的铁车、哦、一切的树林的里面，神要叫我们勇敢的去承受神要给我们上好的祝福。而这些的祝福是今生地上任何的钱财、任何的这个名誉所不能够替换的。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决定相信，不管自然，不管慧真，不管我们任何弟兄姊妹在信心里面，我们所有的经历，所有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成为我们永恒的产业。而这个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得啊！我们决定不甘心啊，决定不甘心啊，让别的东西去夺去。要凭，不要凭眼见，要凭着信心。那这是第二个。那这个，所以我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用埋怨啊，我们扶到主的面前，我们顺服主，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约瑟家偷懒，看着树林就埋怨，约书亚告诉他们，树林虽多可以砍伐啊，铁车虽多可以赶出。哎呀，弟兄姊妹，他没有妥协，要叫他们起来。今天我们在这里埋怨，觉得主的爱不够，或是我们里面软弱的话，弟兄姊妹，让我们想起圣经上的话。我记得我们几年前，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哈？这个韩国教会跟我们教会借场地啊，他们说要有晨祷。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礼拜六的早上的晨祷是早晨6:30，那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早晨6:30。记得那天我们6:30进到教会的时候，发现韩国的弟兄姊妹已经出来了，大大小小抱着小 baby， 牵着小孩子，他们已经晨祷结束了。哎呀，我们6:30去，弟兄姊妹说啊，那么早，6:30累死了。哎呀，说然后大家还迟到埋怨进来，我们来的时候发现人家已经回家了，带着小 baby， 牵着小孩子。你说我们中国人孩子睡晚了都不敢叫啊，让他睡吧，就今天不聚会了。你说我们怎么承受产业？我有一个同学，大学的同学，他从这个不是这个查经班的弟兄，他从韩国来，我跟你们讲过，他带了录影机、录影带给我看哈、啊，他去韩国访问，他说我特别不去韩国最大的教会，赵庸基的中央教会，他说我去找了一个小教会，一个长老会的，啊，就是比较大家认为是比较软弱或是比较不够大的教会，我说那个教会多少人？他说30,000人啊。赵庸基的教会70,000-80,000人，30,000人。他说他去录影录他们聚会的情形，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早上3堂晨祷会，4:00-5:00，5:00-6:00，6:00-7:00，各一个小时。他说聚会时间一到准时的时候，95%的弟兄姊妹都到了。我今天聚会回头看啊，更不要说成人主日学了，小猫2-3只，很多人迟到来。韩国教会早晨晨祷开门，95%都到。他说他原来以为说这些都是 老阿公老阿嬷，这个退休没事干的人来祷告。他说一看不是这样，他真的录影里面让我们看见多少的弟兄姊妹穿着西装穿着洋装祷告完要去上班的。哎呀，你知道吗，我们看了那个，我里面就觉得难过，这为什么我们中国教会不能复兴？一有树林我们就埋怨，一碰到难处要出代价我们就不想付啊。可是你说为什么韩国能够复兴呢？为什么韩国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这么刚强呢？弟兄姊妹，他们起来砍伐树木，他们起来赶逐铁车、啊、借着祷告，借着追求，借着在主面前的认真。所以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我们要觉得羞愧、啊、不要觉得神为什么不恩待你，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读经乏味，为什么我不长进。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先问，到底我们是不是被眼见的东西把我们给捆住了，还是我们凭着信心在主的面前真正的来承受产业？有树林我们砍伐，有铁车我们赶出。那第三个我提到就好了哈，你去读四世纪第一章，你发现整个四世纪第一章充满了什么什么支派不能够赶出住在什么什么地方的居民，几乎每一个支派都有。神早就告诉他们，你如果不把迦南人都赶出去的话，他要成为你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罗。弟兄姊妹，哪一样是舒服的？你手指头有根刺都很不舒服，对不对？想尽办法要把它挑出来，不要说在你嘎吱窝底下塞了两团荆棘给你，你全身动弹不得，一动就不舒服，整个人活在搅扰的里面。神说你们如果不把迦南人把这些罪恶从我面前赶逐的话，他说他们像你肋下的荆棘，像你眼中的刺， 像你脚下的网罗，你不可能过一个得胜安息的基督徒生活。结果你从四世纪第一章里面，你发现马拉西赶不出去，便雅悯赶不出去，以法莲赶不出去，约瑟家赶不出去，弟兄姊妹每一个支派几乎他们都不能够全部把仇敌赶出去。而到了第二章，神的使者在波金跟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跟他们立约，不但赶不出去，居然跟他们和平共处，在生活上掺杂妥协包容，容许罪恶，容许世界进到神百姓中间。而到了第三章，你就发现马上 又往下跨了一个台阶啊！他们跟他们通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又往下走了一个台阶。而在第三章的第六节，接着就讲就转去侍奉别神，又往下跨了一阶。而到最后，神兴起环境来刑罚，来管教， 来审判以色列啊！所以整个四世纪就是这个 loop，他们妥协，然后失败，被仇敌辖制，受苦，苦不堪言，求神帮助，神兴起事实拯救，他们得到了复兴，一得到了复兴，难处过去了，马上又在堕落，就整个四世纪七个 loop。 哎呀，弟兄姊妹啊，你说这些东西像不像我们今天新约的情形？很像的。我们很多的包容妥协 compromise， 结果这个东西都给我们带来了伤害。我自己知道，在我人生的经历里面，每一次我只要妥协，它就会一步一步的在我的里面越来越扩大，而至终给我带来伤害。这是不变的事情。罗德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参孙自信妥协，而在他一再的妥协里面，他把他的眼睛被人挖出来，受尽的羞辱。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我没有时间多说了，所以你看那个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讲到那个小狐狸，当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要为我们擒拿小狐狸。小狐狸好可爱的，我相信我今天带一只小狐狸来，你们每一个都很喜欢。在台湾养过狐狸狗嘛哈，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那个好可爱啊，这么 cute， 你不觉得它有伤害性，你也 不忍心 把它给赶逐或是杀害。可是在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小葡萄小狐狸出现了。哎呀，它可以把所有的花给你弄掉，这一棵树，这棵葡萄树成为一个没有结局不可能结果的一棵树。这是一个危机，在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要为我们擒拿小狐狸，就是讲到我们不能 compromise， 我们不能够让这些吸引我们，我们觉得美，觉得好，觉得抓住我们心，可以让我带来快乐的，我们里面就珍惜，就贪恋，就停留。弟兄姊妹，这个东西至终就像癌一样，只要它在，它就一定要扩散，它一定要来伤害我们。只要我们妥协，仇敌就有光。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信息，我讲因为我自己吃过苦头，我也相信在座我们都吃过这个苦头。什么时候我们妥协，甚至我们让愤怒存留在我们里面，都造成伤害。我们容许苦毒留在我们里面，都造成伤害。我们留着不幸的恶心留在我们里面，造成伤害。更不要说罪恶和世界的贪念留在我们里面，它一定造成伤害。鱼饵是真的，吸引人是真的，里面的毒钩，致命的毒钩也是真的。哎呀，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哈！这三种的情形，凭己意不要神的上好，凭眼见不凭信心。而第三种，我们的妥协啊，我们在主面前的软弱，把我们带进一个更深的软弱和失败里面啊！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啊，我仍然要讲啊，这个神对约书亚在十三章告诉他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座很多人很年轻，但是引用这个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棺材不是为老人预备的，是为死人预备的。多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会走，孩子的时候就会走。所以就着我们这一生真正的年日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剩下多少，很可能我们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机会不多。我们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还有这么多的未得之地，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我们来追求神的上好。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要我在基督里要我得着的。他已经得着太多了，有谁的启示大过保罗呢？有谁的经历大过保罗三层天的经历呢？ 哦，有谁的这个见证，他的那个服事的果效大过保罗呢？但是弟兄姊妹，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里所要我得着的。什么叫竭力？觉得自己竭力的举手好不好？我们都没有竭力哈。我讲一个竭力的比喻给你听哈。有一个年轻人，他想要追求智慧，他跑到苏格拉底的面前。他说：“苏格拉底，他说你可不可以指教我智慧之路在哪里？”苏格拉底说：“你跟我来。”把他带到海边去。所以我们下次如果去海边，你要小心一点。他把他带到海边去以后，带他到水里面去，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一下把那个年轻人的头塞到水里面去，然后用手压着他。哇，那个年轻人在底下憋，不晓得这个人在干什么哈。憋到最后没气的时候，硬是要挣他。这个头从水里面挣出来呼口气的时候，苏格拉底又把他压下去，就是不让他呼吸啊！哇，他到最后挣扎弄都不行，昏过去了。苏格拉底再把他拖上来，丢到岸边哈，把他给弄醒了。弄醒了以后，他就看着苏格拉底，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他说：“如果你真心追求智慧，像你刚才在水里面要渴望得到空气一样的话，你今天不需要来找我，你早就有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哎呀，我们需要听什么道，需要看什么书，教会荒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如果我们真看见神把基督放在我们一切的遭遇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埋怨。保罗说的我竭力追求，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青年人，我就是要呼那口气，不然我死了。弟兄姊妹，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强烈的心志，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 One thing I do。 我们太多事了，我们能不能像主说的玛利亚，不能少的只有一件，我们能少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像他们一样竭力追求，就是要得着神的上好。我从前跟你们讲过的那个故事，那个伟大的雕刻家，每次人家问他，你这一生最得意的杰作是什么？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说这个那个，等到他年老技术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反而更谦卑了。人家问他，你这一生最得意的是哪一座？他永远谦卑地说， My next one， 我的下一个。这是一个不断长进的人，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弟兄姊妹，我想要问，在我们的今生的遭遇里面，我们能不能说，我目前的处境，我真的是全力的要来得着神的上好，我不要再让我的机会浪费过去。虽然我最近我的妻子对我不好，或者我的丈夫对我不好，我愿意借着这件事，我来尽力主，我来得着主。虽然我最近身体有软弱，常常被疾病软弱困扰，我愿意借着这件事情，我来尽力主，我来尽力主的大能。我们不要再让我们的机会从我们手中随便过去，更不要让我们的苦是白白受苦。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着基督，得着上好，所有的机会随着时间都要过去了。弟兄姊妹，我在我回馈看我的这一生的话，我有许多的功课在神的面前是 incomplete， 甚至不及格 fail 了。而那些的机会，有的今天我还有，所以我会抓住机会能够进步。有很多的机会，我知道我这一生不可能再有，那个让我心中永远是一个遗憾，是一个亏欠。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机会不再浪费。同样的，当别人问我们说，什么时候是你侍奉啊，或者你带诗歌，你自己里面觉得最有圣灵工作，最有圣灵祝福的，你就应该说我的下一次。因为我下一次带诗，我一定要全力，我要好好祷告，我要谦卑啊，哪一次事情最好 ？My next time， 啊。我哪一次的聚会最好，我带茶巾，哪一次带的 最有主的祝福，就是我的下一次，我每一次都让它成为最好的。所以下一次聚会希望大家都准时，我能不能进步，我能不能在聚会的里面参与，我能不能学习开口祷告，我要我的每一次的侍奉，我在主的面前，我的下一次永远是更好，永远是最好。同样的人际关系，如果有人问你，你跟你的妻子哪一段关系最好啊、你不要讲说谈恋爱的时候，或者结婚的时候啊，度蜜月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一天能够说，就是现在，我们的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最好的时候。我跟我孩子的关系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时候，我跟我妻子的关系最好的关系是在这个时候。同样的，如果有人问你，你跟主的关系什么时候最好，你不要再讲说是20年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说，就是现在。主耶稣，我若爱你， 应当是现在。我们一起唱237首好不好？诗歌大本诗歌230，对不起，应该是273首。我们愿不愿意答应主的呼召哈，真的像我今天信息的标题，趁着还有今日，竭力得着神的上好。我们一起来哈，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缠累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在主的路上往前，也不晓得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包容妥协的罪，主不喜欢的当灭之物，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受到仇敌的伤害。我们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主啊，总要趁着还有今天，你让我做一个竭力来得着神上好的人，让我们不再凭眼见，也不再凭己意，也不再随便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愿意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如果今天主真的在这里问，什么时候是你和你的妻子感情最好，我们愿不愿意向主祷告，主啊，应该是现在。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呢？我们跟弟兄姊妹呢？如果主问我们的侍奉，为我们属灵的光景，问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是最好，好不好，我们都向主立心愿，主啊，要是今天，是今天，是现在，就让我们这一生就不断的晋升又晋升，登高又登高。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哦永远不改变，你的应许永远坚定，你呼召我们来承受产业，你呼召我们来得着丰盛的生命，你呼召我们来享受你在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主啊，你从来没有改变。今天让我们不再凭眼见，凭感觉，不再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在这里追求，在这里做拣选。主啊，来更新我们，来得着我们，让我们得到那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做对的拣选，好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活在其中，好让我们明白你的祝福，我们活在其中。谢谢你， 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底下播饼的时间，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有更好的赞美，有更好的诗歌，有更好的祷告，我们要比从前都更好。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